主耶稣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你自己献上，你在十字架上舍了你自己来成全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光照来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圣经啊，可能最不容易理解的一章一卷书就是启示录，然后呢可能就是希伯来书了。所以读希伯来书呢就是觉得很难懂，但是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以后，你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把整个旧约和新约都能够联系起来，知道主耶稣究竟是献的宝血是怎么回事。那么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平时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这里面提到了，特别是今天旧章的15到28节，这里面啊，我在自己查的过程当中，对我也特别大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其实圣经里面已经向我们真的早就写明了。在第9章的第14节就提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么其中有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主耶稣借着他的宝血的洗净我们，然后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神的目的把救恩给我们，是让我们来侍奉那永生神，侍奉神。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新约提到的，新约圣徒神拣选我们要侍奉神，那其实神在当初呼召以色列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意。那么特别在出埃及记的3章第18节，其实当时就神借着摩西把他的心意写明出来了。在出埃及记的3章第8节，当时神让摩西说，让他去找这个法老，告诉法老。那出埃及记的3章第8节说，我下来是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下面我看啊，是不是搞错了？应该是出埃及记3章18节，不是3章8节，3章18节。那么神让摩西跟这个法老就说什么呢？说他到时候他们必听你的话，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儿神很清楚，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从法老的手里面救出来，是要来去祭祀耶和华。祭祀那就是服侍神。那同时在出埃及记的5章3节也提到了，5章3节说，他们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那就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神把他的子民选召出来，目的那就是去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拣选以后，我们被主耶稣的血来把我们罪除去以后，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包括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侍奉神。这是我们的在神面前的本分。那第15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那主耶稣就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这句话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一下。我们先看前半句，主耶稣做的新约的中保是既然就是他受死是赎了，赎了什么人呢？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他这没有提示新约时代，新约时代我们的罪被他赦免了，赎了我们的罪。这儿提到的是主耶稣受死是赎了人在前约，前约是旧约，在旧约时代所犯的罪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也赎了在旧约时代蒙召之人的罪。这么平时可能是不太注意的，我们下面15节16节这个17到18节都在说这件事情，我们慢慢来分享。我们先把嘴留下，这是很清楚的，不仅赎了我们新约时代的所有的信他的人的罪，也把了旧约时代的这些人的罪，这是就是蒙召的人的罪也赎了。那下面就说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什么人罪过被赎了？是蒙召的人，神选召的人，信他的人。所以这个蒙召之人呢，其实这儿就很清楚了，不仅仅说这个蒙召之人不是只给了一个民族，在旧约时代包括今天的好多以色列人也认为啊，神就拣选他们，没有拣选外邦人，只有他们得到救恩了，这是非常狭隘的想法，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这儿很清楚，这个蒙召之人不仅仅是这个在旧约时代拣选了这个以色列民族，而且是包括所有的，包括我们旧约时代的新约时代的所有的圣徒，所有被神蒙召的，我们这些所有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应许的，神应许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也就是永远的救恩。第十六节他继续来分享他这一个主题，就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一命就是遗嘱嘛，我们今天就是特别喜欢人在活着时候就留下了遗嘱了。这个遗嘱留下了以后，那必须等到这个留一命的人，留遗嘱的人就是立约这人死了。这个遗嘱活的时候是遗嘱，当这个人死了以后呢，这个遗嘱就生效了。当人死了以后，这个遗嘱是不能改变的，就发挥效力了。那当人在的时候，下面就说若留一命的还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吗？还有用处吗？就是虽然立下了遗嘱了，但是这个人还活着，留遗嘱的人还活着，那么这个遗嘱是没有效力的，是不能生效的，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可以改动的。但是一旦这个立了遗嘱的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遗嘱马上就生效，再不能改变，马上生效就成了一个约了，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实际上他要来说主耶稣的这个新约的事。第十八节，所以前约也不是用力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人，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撒在树上，撒在什么上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就主耶稣的宝血它的功效。那既然就说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死，那么他立着这个约就是在他活着时候留下了遗嘱一样，那死了以后就这个约就开始生效。所以主耶稣的死就是意味着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有效力。也就是说新约不仅仅是对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有效力，而且对旧约时代的圣徒也有效力，就像遗嘱一样。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了基督的死的这个救赎的功效不仅仅使用于新约时代，也使用于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的信徒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赦免，那旧约时代呢，那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他没有钉十字架， 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那么旧约时代是什么？旧约时代同样因信神的应许，你看在旧约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一次又一次向这些以色列人应许，就是他们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而蒙赦免。我们看一处经文，就是在后面的11章39到40节，11章39到40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那这些人就是指的旧约时代的一些圣徒，他们已经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这就是这个应许，但是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很清楚，他们就是如果在旧约时代的圣徒不能和我们同德，一块来得到这个更美的事，那就不能完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的4章12节，使徒行传的4章12节，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我非常熟悉，那这是真理。那么天下人间没有说是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分开的，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整个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他以外没有拯救。所以如果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只仅仅是拯救新约时代的人，那么旧约时代圣徒怎么办呢？那旧约时代还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就向我们把这个解开了。原来主的血是为新约时代的信徒流的，也是为旧约时代的信徒流的圣徒流的。那新约是为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立的，也是为旧约时代所有相信神应许的因信诚意的人立的。所以这就解开了。那么使徒行传的4章12节，那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是就像立了遗嘱一样，这个立的新约立下了以后，所有的对所有的属神的人都是有效的。刚才18节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也就是旧约也是用血立的。旧约用血立的不过就是下面提到了，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12节，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新约是主耶稣用他的血立的，旧约也是用血立的，不过只是牛的血羊的血而已。但是牛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解决不了这个罪的问题，唯有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才能解决。21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像你这个旧约时代摩西，你看按照那个神给他那个贴上圣所一样，是把这个会幕建好以后，又把各样的物件放好以后，就开始那个奉献，就开始使用这个会幕。那会开始使用之前的要洁净，那么洁净就用这个牛的血羊的血，然后这些祭物的血到处洒来洁净。22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就按照律法，凡物所有的这个会幕里面的所有这些有关的，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这提到了差不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有一些例外。那我们读两处经文，一处是利未记的15章。 利未记的十五章，利未记的十五章从五到二十七节整个都谈这件事，这比较长我就不读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利未记十五章的五到二十七节整个说的，就这种情形用水一洗就洁净了，这是个例外，没有用血。那在第二处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的三十一章，民数记的三十一章，民数记的三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也不是用血，也不是用水，是用什么？用火。我读一下，民数记的三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借火的，你们要叫他金火即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借火的，你们要叫他过水。”这是提到的啊，用火用水来洁净。所以说有些例外。那这里提到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大部分情况下都用血洁净。那么下面就提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流血意味着什么？流血意味着死。为什么这个必须流血才能这个罪才能得赦免呢？为什么流血这么重要呢？那最早一次提到血呢，是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十节，创世纪的第四章，当时该隐把他弟弟亚伯杀了，杀了以后，那么第九节，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就找着该隐，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这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是我兄弟的吗？”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为什么这个亚伯死了以后他的血还向神去哀告呢？因为血里面有生命。那么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也提到，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必须死，必须流血。而旧约时代这些祭司也献祭献牛羊的血，但是因为那个血他是不能赎罪的，所以只有这个用无罪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变成无罪的人，那流出这个血才能够来做这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他必须死，而且只能死一次，因为一次就够了。那下面就会说为什么是一次。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们先看前面半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那么在前面也说到，那么摩西是按照神给他的天上的圣所的样式，然后建造了会幕，里面各样东西都是神指示的。那么这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那么按照天上圣所里面天上的来做的物件。那么这些物件呢，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这些物件就是上面二十一节提到的帐幕和各样器皿，包括前面也提到的。那么这些必须用祭物去洁净，那么就是前面十三节提到的，前面十三节提到的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来撒在这些物品上面。那么这些也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机物去接近。那地上的这样，那天上的更不要说，也必须用更美的机物。更美的机物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耶稣基督了，这不是地上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天上的本物是什么意思？那天上的圣所难道不干净吗？现在不洁净吗？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相信肯定是洁净，天上圣所是洁净的。那么天上圣所洁净的，为什么天上的本物还得用这个耶稣基督去他的血去洁净呢？这里面就需要思想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被神拣选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暂时住在这个地上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要到天上的圣所，就下面提到的天堂。那么进天堂我们必须是圣圣洁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寄居在地上，我们是在地如同在天。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被洁净，我们现在是成圣的过程，还没有完全成圣，还没有百分之百完全的洁净，是神把我们看为义了，神看我们为圣洁了，所以我们还有没有完全的成为圣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这个天上的本物应该是今天的教会。那教会呢，教会就是所有的这些圣徒肢体组成的，也就是所有的这些新约时代的信徒。所以我们这些信徒更应当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了，当然也包括旧约时代的圣徒。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正圣所的影像，前面反复提到过。主耶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不是今天，不是摩西所造的会幕，也不是今天旧约时代他们所罗门又建的殿，回来以后建第二圣殿，不是今天所谓教堂，不是的。神是主耶稣是进了天堂，这个天堂那就是天上的圣所。天堂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处提到，一处就是在这儿，另一处在彼得前书里面。那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天堂就是圣所，就是神在地方。也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的12章2到4节，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保罗当时做见证的时候，他提到，14年前神把他提到第三层天上，那第三层天就是这个天堂圣所。他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就是现在主耶稣做了在神面前干什么？在神面前做了我们的中保，让我们与神和好，每天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25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前面我们分享过，那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是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然后带着牛羊的血，不仅为他自己谢罪，也得为百姓谢罪，献祭赎罪。但是主耶稣这次把自己献上，他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不像在旧约时代是反复的去献。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就够了。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就是假如也像这个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每年就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每年一次，每年是反复的重复。如果这样，主耶稣也这样的话，那他从创世以来那不知道受过多少次苦了，不知道背定多少次十架了。说主耶稣不会反复的受死，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祭好除掉罪。但如今在这末世 歇歇一次。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歇歇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也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就意味着这个末世的开始。末世什么时候结束呢？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这样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有多长我们都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不知道。同时这儿说，主耶稣在末世歇歇一次，就是意思道成肉身，就道成肉身这一次来歇祭。那这儿这次告诉我们，只这一次就够了，而且这次献祭对所有的圣徒都是有效的，包括新约时代的，包括旧约时代的。我们在分享一个图片，我们看一下，这就更容易更好理解了。我们从这个图看啊，这是整个人，这个从创世到结束这个人类历史，那中间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然后被钉死。那十字架呢，把整个时代就分成两半，在前面的叫前约，后面叫新约，就是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那么新约时代的我们现在呢是反过来去看，掉过头去看，因为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已经是事实，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就是回头看亚瓦十字架。那旧约时代呢，这个十字架还没有成为事实，神只是向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来启示应许，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他们在就是一直远远的望着这样十字架。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这个十字架是对旧约有效，对新约也有效。主耶稣在这儿把自己献上，他说献上这个祭是为新约时代的信徒献的，也是为旧约时代的信徒献的。他流的血对所有时代的一些诚意的人都是有效的。所以这一次就够了，然后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他就是把自己献为祭，献上以后，目的就是要把罪除掉。这么注意一下，是除掉罪，不是遮盖。旧约时代那些牛羊的血呢，是撒在上面是遮盖，新约是除掉。我们有时候，我记得在以前我不明白的时候，也是常常祷告说：“神啊，你的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罪。”遮盖是其实是不对的。主耶稣的血不仅仅是遮盖，而是除掉。除掉什么？除得干干净净的，洗掉了，清除了。第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按照神定下的这样一个诫命，按照神的这个公义，那人人都有一死。人必须尝，这个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死，更是与神隔绝，来接受神的审判。就是按照定命，人人都必须来面临最严厉的审判。但是神里有怜悯，他为了来拯救我们，那么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做这件事，完成赎罪大功。所以因着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受死，把他自己献上，让所有信的人就可以免除这种严厉的审判。这个严厉审判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俩审判是不一样的。所以都要面临这样一个，就是被判了死刑了，就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罪，这是被判了死刑的。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有些人的死刑就可以免了，免了死罪了。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以这儿我们再看到且有审判，那从这儿可以看到，就不像那些不信的人 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而人死了以后什么都结束了，根本不是。人死了以后还会面临那个审判，那是最残酷的、最严厉的。这儿有好多的，可能就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到，那么以诺和以利亚为什么没有尝死的滋味呢？那么好多人纠结在这俩人身上，其实除了这俩人，家里还有很多很多人不会尝死的滋味。还有哪些人？主耶稣在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来了，那么好多信徒活的时候就直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么那些人活着的信徒与主相见，这些信徒他们也像以诺和以利亚一样不会尝死的滋味，这也是神的恩典，免了死的，不会接受这样审判，这个也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第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耶稣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上，担当了多人罪，这提到多人是很多人，不是所有人，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救的。从历史历代，从旧约到新约，是很多人会得救，是主耶稣的把他自己献上，是担当这些人的罪，所有因信称义的，所有真正相信神的应许的，与神有关系的，这些人会被赦免，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我们在等候，其实那些死去的圣徒也在等候，等候主耶稣第二次显现，就是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所有的圣徒都会到空中和他相遇，都在等候这件事。我们今天也在等候。那假如我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主耶稣再来，那我们这个肉体没有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在等候。这次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与罪无关什么意思呢？就这第二次显现不是为了担当罪了，第一次来是为了担当罪，他做了这个替罪羊、赎罪的羔羊。第二次不是担当罪，而是来解决，来做一个最后的了结，那是为拯救我们。这个拯救不仅仅是灵魂的拯救，我们现在是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的八章的二十三节，这就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词的家里的荣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我们的身体变成了荣耀的身体。那些死去的信徒直接复活，有荣耀的身体到空中相遇，那活着的信徒呢，这个肉体就直接变成了荣耀的身体，没有差这个死的滋味。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后，这才是完全的救赎，完全救赎，包括灵魂，包括身体。这我们就把第九章分享完了。从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啊，希伯来书真的不好懂，但是我们仔细的读，它有很多的真理，特别让我们知道旧约时代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指向新约的，圣所指向天上的圣所，大祭司指向了耶稣基督，所献的那些祭物指向了也是主耶稣自己。所以整个旧约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指向， 下在一个之下，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耶稣就说为他做见证，就是这经。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为主做耶稣做见证的。旧约就是新约的预表。所以我们读了希伯来书啊，这些就慢慢我们就条理清楚了，就对这个真理呢认识的更加的深入。希伯来书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慢慢的去品。我们一次读不懂，我们再读，读的多了以后，慢慢圣灵会引导我们，而且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新约和旧约都会联系起来，你会对整本圣经就是比一些可能更加的通透理解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